第183节，1965年8月30日。显然，一个情感并不占有实质的空间，然而按照其强度，它占有了不同分量的心灵空间。当其强度开始递减时，它仿佛在时间里退后，并在心灵空间里缩小了。一个强烈情感将代表现在这时间，现在之一个特定片刻。不论何时，当情况倾向于重新启动这样一个充沛的情感时，那特定的片刻便被重新创造。那片刻被记住，因为在当时经验到的情感几乎完全充满了心灵空间，将所有别的经验都挤出去了。换言之，到某程度，这样一个强烈情感统合了经验，而打倒了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人工阻隔。由于物质的结构，在你们系统里的经验有一个慢动作的扭曲，创造出时间的表象。醒时时间与情感及情感的强度密切相连，现在在此也有个关联，它可借颜色标示而更清楚地探索。红色是最现在或即刻的颜色，冷色比较沉静思性或象征沉思。不过它们的强度的种类不同，它们也在心灵空间里留有余裕给其他的情感经验。在此也有重要的电性含义，组成情感经验，以及倾向于以某种颜色氛围显示自己的电性成分。不过在梦境，内在经验不像在醒时状况那样的受限，所以可以大致不管时间的阻碍，有一个更多的心灵空间可被填满。经验更直接的被感受，在梦中就和在醒时一样，经验的强度有所变化，不过有个更活动的成分，即更轻易地穿过经验的移动。在梦境，过渡阶段比较稀少，因为不需要时间的流逝，自发性比较是惯性，影像出现又消失。不过梦中经验的强度不需要仰赖时间，而是即刻感受到的。当你直接体验一个情感事件，当你在其核心，可以说那时你似乎并不体验到实质时间。只有当你移动到经验的外围时，这种时间的感受才会进来。不过实际上梦经验永远不会感受到实质时间，因为你直接由觉知的中心经验梦事件。在梦实相里，你有机会在一个没有即刻建构物质的需要的心灵环境里，在一个较大的架构内解决问题。这功能是极重要的，而代表人格处理问题解决的主要方式。这也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数世纪盛名不坠的理由。以实际说法，那些戏剧不真实，但以心灵的说法却是真实的。在梦境，创造力被给予完全的统治权，而人格即在此第一次测试其创意强度与方法。所以人格的物质环境是大大的被其梦中存在染色与形塑的。精神性事件与梦事件才是主要的。在梦境里，人格可指挥自我不觉察的惊人分量的潜意识情报。所以在梦中或在解离的时段里，寻求问题的解答是远较实际的。在睡眠里，潜意识有很大的自由，而且可以指挥在今生及其他生理的过去经验获得的情报。在梦境里发生的强烈觉知焦点里，内我能指挥其所有的能量以解决一个既定的问题。 全我真的能聚焦在任何既定问题上，完全不分心，利用潜意识的象征语言。而我们已解释过，每个象征对自己之所有层面都有种种不同的意义。像电脑一样，资讯在需要的当下便立即可得。自我最有效率的程序方法是精确地形成问题，然后在人格进入梦境前将之喂给潜意识。在自我的部分，这要求一个绝佳的能力去正确感知物质情况的要素，以潜意识能理解的说法表达，而适当的传递讯息。潜意识随之将给了他的物质资料分解成其心灵零组件，将之转译成象征，而然后内我在潜意识的要求下聚集所有在其指挥下的能量，将全我的整个需要纳入考量，传递最可接受的答案。所以自我并不必然会完全接受这答案为最好的答案。自我正确的诠释物质情况是极重要的，因为这是将给予电脑的资讯。可以这么说，跟着以上的资料，让我们在此强调一个清晰、诚实、观察入微的知性之重要，因为自我大半仰仗着知性。知性从整个物质情况选择那些人格终究必须处理的要素。知性是辨识与选择，一个太过死板的自我将抑制知性的能力。因此必要和重要的资讯没有采集，当自我是如此死板时，人格最好仰赖潜意识，因为潜意识至少将感知立刻会威胁到全我的那些物质实相的成分。